国务卿继续就叙利亚问题与俄罗斯外长协商，能否达成结论备受关注。台湾法院裁决王金平假处分获准，暂时保住党籍职务。尽管政府声声反腐，中国出现行贿专用、包金包银的腐败月饼。观众朋友们，周末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9月13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呢，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幕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首次出席，那么预计他将就国际热点问题还有地区局势来发表看法，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当地的报道。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外交努力是否有新的进展呢？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继续的举行会谈，讨论如何让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联合国表示，参加星期五会谈的还有叙利亚事务特使卜拉西米。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第一天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项。
奥巴马总统已经清楚地表明，倘若外交失败，可能需要武力来阻遏并削弱阿塞德发射化学武器的能力。这不会除掉化学武器，但是能改变阿塞德使用化学武器的意愿。
联合国说，叙利亚军队上个月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说，他们同意俄罗斯的计划，将其化学武器交给联合国销毁，美国将暂停军事行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我们从事实着手，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使任何对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实施打击的做法失去必要性。我相信，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我们的美国同事坚信我们应当遵循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的途径。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俄罗斯电视台说，当美国停止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时，他会放弃化学武器。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说，叙利亚现在是全球禁止化武公约的正式成员国了。联合国官员说，他们已收到阐述叙利亚打算签署公约的文件，但是他们说这只是有关程序的第一步。 VOA 卫视报道。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星期四在日内瓦会晤，就叙利亚缴交化学武器的计划展开了协商。那么会议在星期五持续的进行，到底这两天的会议能不能达成结果呢？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做最新报道。荣香你好，我们先来谈一谈啊，在这场外交努力上有什么样新的进展？另外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听到了，联合国已经收到了叙利亚提出的要求，要加入这个国际禁止这个化武国际公约啊。那么对此美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美国和俄罗斯外长在会晤之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对于阿萨德政权，克里国务卿强调要听其言观其行，对于叙利亚表示需要30天的时间来递交化学武器的相关资讯。克里不客气地说，这并不符合标准程序。克里和拉夫罗夫在会面之后召开了共同记者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This is not a game. 这不是游戏。如同我一开始对拉夫罗夫所说的，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管控，必须是真实、全面、可以核实、可信、及时履行的。最后，如果没有确实执行，必须要承担后果。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存在许多分歧，不过呢，双方在会中同意8月21号，许多叙利亚的平民由于化学武器而死亡，那么必须要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致力于国际非扩散。不过，一些专家和美国官员警告说，面对叙利亚的内战，检察人员在执行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协议的时候呢，将面对许多困难，而销毁叙利亚的武器呢，也需要数年的时间。宇文。
到了，除了美国、俄罗斯双边在进行协商之外，针对叙利亚问题，美国似乎与中国也想展开一些外交上的努力，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要是通过几个管道，包括了第一，在纽约的联合国，那么第二，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今天抵达中国访问，预计叙利亚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早些时候，叙利亚的反对派访问了中国，那么专家分析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主要军火供应来源，相较之下，叙利亚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来源。那么因此在叙利亚问题上面，俄罗斯还是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对于这种分析，白宫呼应了这种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白宫的发言人卡尼怎么说。
我们曾经试图把叙利亚问题拿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但是一些支持国家的提议遭到俄罗斯与中国抵制。尽管如此，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是叙利亚的主要保护者，因此在美国同时与中国、俄罗斯磋商的时候，俄罗斯发挥了主要作用。
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至少33个国家支持美国的立场，他们签署了9月6号对叙利亚的联合声明，谴责阿萨的政权，并且呼应国际社会必须强硬回应。那么不过呢，这个数字毕竟是有限，只占全球国家的1/6，而随着美国的外交努力，这个数字渴望继续增加。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荣香。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美俄外长目前正在日内瓦继续的来讨论叙利亚问题。俄罗斯是抓住了机会，借克里国务卿的一番非正式的评论，提出了目前的这项外交倡议。不过呢，却有分析人士质疑，这到底是一个外交突破，还是叙利亚和他的盟友俄罗斯的所谓的缓兵之计呢？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经济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在一次伦敦记者会上，一名记者向克里提问：叙利亚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美国的军事打击？
当然有，他可以在下星期向国际社会交出每一件化学武器，交出全部化学武器。
可是克里国务卿立刻澄清，这只是理论上，他并不指望叙利亚会这么做。
可是阿萨德不会这样做，显然这是做不到的。
做得到还是做不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从克里的话里看到了机会，并且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会上欢迎克里的评论。叙利亚外长说，大马士革可能也会赞同。
我被授权证实，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提议。
过去的24小时出人意料，可是叙利亚和俄罗斯是真的拥护这个计划，还是在拖延时间？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安全问题专家乔安娜基德说，化学武器是叙利亚国防的一个支柱，大马士革不会真正愿意把它们交出来。
谈判需要几个月，当然不要忘记叙利亚正在打内战，进程会更加复杂。
叙利亚内战已经延续了2年半，可是上个月叙利亚涉嫌使用化学武器，美国说有证据证明是叙利亚高级官员下的令，奥巴马总统因此威胁要发动空中打击。现在俄罗斯和叙利亚试图避免美国的空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伦敦的化学武器分析员保罗·舒尔特说，国际社会应该对使用化学武器做出强烈反应，他不确定俄罗斯的方案是否足够有力。
俄罗斯的计划可能是一个奇招，可能会改变局面，现在还很不清楚，很多人怀疑这是否会有效。
海牙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组织可以提供检查员，确认叙利亚化学武器控制的进展。 可是检察员可能人手不够，也许他们不愿意到一个打内战的国家去工作。随着内战的继续，美国又可能进行空袭，具体谈判可能要几个月。可是只要俄罗斯在推动叙利亚参加新的谈判，加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大马士革可能很难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另外呢，著名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与叙利亚政府有联系的武装部队呢，在今年的五月初在两座城镇同反政府军武装交战之后，开枪处决了至少248人，其中包括了妇女还有儿童。人权观察说，这次的杀戮呢是发生在海滨城镇贝达和巴尼亚斯，这是叙利亚历时2年半的内战期间死人最多的就地集体处决事件之一。那么看完了国际间对于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斡旋，稍后回来 BOA 卫视要继续带您看一看另外一个外交平台，那就是今天在吉尔吉斯斯坦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上海合作组织的元首峰会呢，星期五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召开了。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呢，首次出席这场峰会。那么会议可能会触及哪些重要的议题呢？各个成员国对于，特别是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希望可以借由上合组织来达成哪些目标呢？美国之音在稍早呢，特别与自由欧洲电台的驻吉尔吉斯斯坦记者阿沙克娃进行了连线对话。那么阿沙克娃首先介绍了这次峰会的几项重要议题。
The main agenda of the Bishkek summit.
这次峰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阿富汗在2014年美军撤离后的安全情势，以及在中亚地区反恐和打击毒品的努力。另外还有能源合作议题以及各成员国的经济与贸易合作的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一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几天了，那么他是第一次要出席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不过我们看到他在与吉尔吉斯斯坦发表的联合宣言里提到了，就是两个国家都不能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建立或组织个人或团体的一些活动，将有损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可以说是主权、安全还有领土的完整。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防范有关于中国所谓的新疆独立运动的发展。您的观察又是什么？
Yes, as you mentioned, Kyrgyzstan and China.
是的，在这份联合宣言中有军事合作、领土合作以及边境合作等议题。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我们最关注的还是经济与贸易的合作。我们知道，中国刚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30亿的合作项目，协助建设能源与基础设施，包括新建天然气运输管以及修复发电站等等。但是说到军事与安全的合作，是的，这些合作是上合组织的主要功能。这些合作不仅仅对中国，对俄罗斯以及所有的成员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说到了这个军事方面的问题，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在吉尔吉斯斯坦有这个美军的一个基地在那儿。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中国方面对此是不是也表达关注？您的观察呢？
Yes, Kyrgyzstan is a.
是的，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是个独特的案例。我们还有两个外国的军事基地，一个是北约基地，还有一个是俄罗斯军事基地，距离首都比什凯克很近，离美军基地也不远。吉尔吉斯斯坦了解中国、俄罗斯以及邻国对这些军事基地非常关注。新当选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已经要求美国在明年6月撤离其基地，北约基地也将撤离，只剩下俄罗斯的基地。
阿沙克娃女士，接下来我们想要谈的问题呢，是有关于人权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自由之家的这个调查发现呢，在所有的上合组织的六个成员国来说，大部分国家都是属于集权统治的系统之下，那么他们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焦点。那么其实得分最高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不过即便是吉尔吉斯斯坦，都是属于部分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对于上合组织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Yes,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人权以及民主政府的问题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来说非常重要。如你所说的，我们有不同的人权记录和问题。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几乎是表现最好的。我们现在有民主议会，但是我们的两个邻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总统都已经在位20年了。人权问题确实是上合组织面临的一个挑战。
所以就您的观察，您觉得吉尔吉斯斯坦既然在这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其他的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是否可能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来带领其他的成员国改善人权的状况呢？
Yes, Kyrgyzstan would love to do it, but
当然，但是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小国，经济也不够稳定，对我们来说，要在这个领域起到领头作用有其困难。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对于上合组织国家的民主发展表示乐观，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改善人权方面，比什凯克面临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压力，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个上合组织的时候，很多人说它其实是要与北约来进行一个对垒，甚至有人就把上合组织直接称为是中国的北约组织。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上合组织的未来？那么在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当中，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不断增加的这个影响力呢？
Yes, partially it's true that basically...
确实，上合组织的主要创始国中国与俄罗斯将其视为北约的替代组织，是个反西方的组织。中俄对上合组织的军事潜力非常重视，但是对我们来说，自从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对国际强权，比如美国和欧盟也感兴趣，部分的中亚国家也参与北约的项目，所以我们很难说上合组织是一个在军事上反西方的组织。至于面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许多人将其形容为宁静扩张。中国确实在中亚有许多的投资，中国也是我们强大的邻国。对许多中亚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情，一切都还有待观察。
那么您刚才看到的是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阿沙克娃在吉尔吉斯斯坦为我们报道有关于上合组织峰会的一个最新消息。那么说到了新疆，一家中国法院呢判处了被控参与6月26号致命骚乱的3名维吾尔族男子死刑。北京当局说，这起骚乱是新疆穆斯林的极端分子所制造的。官方新华社在星期五说，这3名男子被判犯有组织领导恐怖主义罪、故意杀人罪还有放火罪。那么第4名维族男子被判处了25年的徒刑。在626暴力事件中，新华社最初报道说，挥舞刀子的暴徒在鄯善县袭击了派出所和其他的政府目标，打死了35人。新华社在星期五说，有24个人在袭击中被打死，其中包括了2名警察。这也是新疆近年来暴力程度最严重的一起骚乱事件。那么也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VOA 卫视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唐新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地，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继续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向台湾。 台湾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他被指卷入了官说案，遭到国民党撤销党籍的这场政治风暴可以说是越演越烈了。台湾法院在星期五裁定王金平申请假处分的获准，那么王金平可以说他暂时是保住了他的党籍还有立法院长的职务。可是国民党方面呢，说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又提出了抗告。为什么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会演变成一场法律战呢？这场马王之争又可能如何的影响台湾政局呢？下面我们立刻通过电话连线，请台湾的台北大学公共行政还有政策学系的副教授侯汉军来我们进行分析。侯教授您好。
大家好。
是侯教授，我想先请您简单的来跟我们说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都不明白，为什么这场看起来是国民党内的一场斗争啊，会走上法院这条路？到底什么是假处分？它能够给王金平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吗？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王金平院长他的立法委员的身份是叫做不分区，所谓的不分区就是由政党这个来提名的。好，那不分区的这个委员，他如果遭到政党的把他撤除他的党籍之后，那他的立法委员的身份就会失去了。好，那这一次呢是国民党将王金平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党籍撤销，于是他的这个立法委员身份就会失去。那失去立法委员身份呢，就接着会失去他院长的身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王金平院长他如果想要保住他立法委员的身份或他的院长的身份的话，他就去这个法院去申请一个叫做假处分的这个措施。所谓假处分的措施就是说，是指说国民党的这个撤销是还有争议的，还有问题的，要再走一段法律程序。但是在没有进行下一阶段的法律程序之前呢，那请这个法院下命令，暂时不准这个动王金平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身份以及他院长的身份，也就是说一切维持现状，直到之后的所有的法律程序完成为止。
是，那么侯教授，除了说这个可以帮王金平争取多一点时间之外，王金平走上法律的途径，据说民进党也有立法委员啊，因为支持王金平，他们说要在下个星期来提出所谓的释宪案，他们要大法官来解释到底是国民党的党纪还是宪法更高。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释宪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能不能简单的谈一谈？
这个问题是牵扯到所谓的宪政上面的一些观念哈。主要是这样，就是说王金平院长他的这个立法委员身份是从国民党来的，是不分区，我刚才讲过了。但是问题是他的院长就是院长，立法院院长这个头衔呢，这个身份呢，却是由立法院里面所有委员一起来选的啊。那因此就有争议说，到底国民党可不可以撤销这个立法院所有委员选出来的这个院长？那这个在其他国家，其实有些国家都已经有规定的非常清楚，不能认。例如像德国，它是你如果是国会的议长，这个政党是不能撤销的啊，不论什么原因，它这个政党是没办法将它撤销的。也因此就是有这种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开始说我们说这个有关这个。对于国会这个议长的这个去留到底是谁能决定这个争议，那我们都知道国会议长他的这个地位非常的崇高，是不是可以由一个政党他就片面的或单独的来把它解除？所以有这个看法说是不是要提所谓的大法官这个来解释看是如何，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在台湾发生，是这样。
是，好的，侯教授，我们最后大约还有30秒左右时间，简单谈一谈国民党在这个月29号就要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了。那么马英九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党内景象呢？
我觉得很多党员会质疑他对这次对王金平院长的这个处分啊，因为确实在充满了这个过程充满了一个瑕疵和这个所谓的粗暴啊，那这个是很多国民党党员不能谅解的。你看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国民党大佬其实都已经出来讲话，我觉得9月29号那可能是党内一个对马英九相当严重的一个挑战。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大学的 侯汉军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观众朋友，
谢谢，
您也可以登入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关注更多有关于台湾政局的最新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VOA 卫视，继续我们来看看几则国际新闻。就在星期五黎明前呢，叛乱分子在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城袭击了美国领事馆，打死至少两名阿富汗警卫，并且打伤了将近20人。有关官员说，塔利班发动了一次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袭击，在随后呢，就与美国领事馆外的安全部队发生了枪战。有关当局说，穿着自杀背心的5名激进分子在枪战中被打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驾驶了一辆卡车驶进了美国领事馆大门，然后用冲锋枪袭击了安全部队，可能还使用了火箭弹。这辆卡车在袭击发生后不久爆炸，领事馆的大门被炸毁。哈夫说，美国领事馆并没有人员伤亡，而塔利班则声称他们对于这起袭击负责，并且宣称阿富汗和美国军队都有伤亡。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一位支持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努力的商人王公权被警方带走，这也是中国加紧打压组织松散的民间公民运动的又一个迹象。风险投资人王公权的朋友笑鼠说，警察是在星期五从王公权在北京的家里把他带走，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那么在此之前，当局逮捕了新公民运动的2位主要成员许志勇，还有笔名为郭飞雄的杨茂。王公权呢参与了联署声援活动，但是据信他并不是新公民运动的积极组织者。美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设法要来核实一名脱离索马里激进分子组织青年党的美国公民是否被青年党杀死的报道。有关详情，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说，美国正在核实有关的报道。
We've seen the reports.
我们看到了有关他在索马里被打死的报道，目前正在设法核实。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奥马尔·哈马米2006年移居索马里，目的是参加青年党。据信他为这个恐怖组织的媒体和军事活动出了很大的力。
前激进分子对索马里语组说，哈马米在索马里盖多地区的藏身地被打死。青年党经常用于宣布袭击消息的推特账户上并没有立即证实这一消息。9天前，哈马米在接受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脱离了与青年党的关系，并指责该组织头目祖贝尔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力。哈马米在采访中表示，青年党想杀死他。美国政府指责哈马米向青年党提供物质支援，并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他。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继续呢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海涛你好。
余文好。
是海涛，我想这个谈到了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今天的这个中国媒体对于国际热点新闻他们报道的主要是哪些呢？
当然是主要是习近平在上合组织这个新闻，然后就是很多媒体关注到了这个奥巴马在这个叙利亚问题上的讲话。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些其他很有意思的新闻，比方说他们提到了就是金正恩，北韩的就是朝鲜的金正恩，他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起贺电，祝贺他48岁生日。还有一篇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媒体提到了现在中国呢要在股市上筹集资金来修建更多的更好的航母。
嗯哼，是，所以这些是属于在中国媒体上比较关注的一些国际热点呢。
对。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星期是9/11的12周年纪念。
对。
那么当然美国媒体是铺天盖地的有关纪念活动还有各界的反应，美国是否更安全这样的一个相关讨论，中国媒体的着重焦点又是在哪里呢？
中国媒体的焦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就是九一呢他们也报了，但是非常就是很平常的，没有把它放在重要的这个版面，没有重要的时间占据很多的内容。那么就是说在今天的主要，今天各版面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那几点，就是他们值得提到一点呢，就是《环球时报》昨天发表一篇社评，是谈奥巴马的这个讲话。那么今天他又发表一篇社评呢，就是谈这个航母，就是航母进入股市来筹资，来新建更多的航母，这说明这个中国用一种航母融资的概念来拉动了中国的这个就是军工企业，特别是航母制造企业。
嗯哼，我知道在有关于处理叙利亚问题上面，中国一直都很关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动向。那么对于奥巴马总统针对叙利亚的讲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也经常的报道。那中国的这个媒体的评论，对于奥巴马到目前为止处理叙利亚问题的这个立场或表现，他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基本上是有一个转折点，从奥巴马十号发表那个全国讲话之前和之后，这是两个分界点。那么以前呢，大家都是就是中国的媒体呢都是批评奥巴马的比较多，认为奥巴马肯定会发动战争，成为小布什第二，就成为美国的战争总统。那么十号讲话之后呢，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评，就是昨天他发表一篇社评，就是奥巴马这一回真是值得赞扬，这很少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而他发表他的社评的这个方面来称赞奥巴马，这可能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奥巴马转变立场以后也转变了这样的一个改弦？
因为原因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讲话呢，奥巴马给世人呢传出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也可能不打，只要你叙利亚把话务交出来，我们就不打你。那么这个呢，因为最近两天又有俄罗斯的建议，普京的建议，普京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讲话等等，发表的这言论等等，这一切促成了就是这回这个叙利亚的危机呢可能就化解了，不用打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的媒体就特别的赞扬了这个奥巴马，而且又特别的赞扬了普京。中国环球时报呢还有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说下一次的诺贝尔奖是不是要发给普京了。所以他们这次呢，所以认为奥巴马走出了相当正确的一步，这就是环球时报发表视频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是，我们知道在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就像你刚刚讲到，网友认为这个普京或许应该角逐下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
对，
但是就在刚开始美国提出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甚至有人要求奥巴马总统应该归还他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不配称为是和平总统。那么甚至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一些媒体刚开始甚至给他一个所谓的战争叫嚣总统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
是不是能够，
那就是在9月10号呢是奥巴马发表讲话，9月9号呢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奥巴马肯定会成为一个战争总统，小布什第二。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看到那个趋势，就是说好像是一触即发，马上要打起来了。如果奥巴马打起来，那么就是他就和以前的比方说克林顿啦，是里根啦，好多总统一样，也在任内发动了战争。那么这次你奥巴马要发动战争，你肯定就和小布什一样，也是成为这个战争总统，而不是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总统。
是，所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的媒体也是随着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改变立场也在改变，
也在不断的改变立场。
是的，好的，对对对，我们非常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说从葛兰素史克到恒天然奶粉，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向外企来发难呢？那么外资是不是在逃离中国呢？稍后我们 BOA 卫视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这个解读建国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的获得了批准，在这个贸易区里呢，人民币可以自由的兑换，资金可以自由的流通，这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那么就有观察人士甚至说呢，上海自由贸易区比中国经济的意义呢，可以说就像30多年前深圳的经济特区的设立。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先前一些试点改革并没有推行到全国，甚至是不了了之，所以上海自贸区能不能预示着中国将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上海浦东新区，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港保税区以及空港综合保税区，这一片28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在9月底或者是10月初成为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建立之后，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国媒体称，上海自贸区建立的意义堪称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得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本人的强烈的支持。
只有转型。
李克强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称，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正是中国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路子的一种。他还试图缓解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改革受阻的担忧。
我想新政府一直表示要致力于进一步的改革，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他们有一系列目标，比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吸引投资，将人民币国际化，使其可以自由兑换等等。我想他们认为这一切在自贸区可以更有效、更迅速地推进，而不用考虑全国的情况。
我觉得成立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更重要的显示了目前政策制定者这种改革的这种决心和这种方向，就是进一步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然后放开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种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然后在这方面来讲，我们这觉得这是很值得令人鼓舞的。
自今年3月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上台之后，中国经济遭遇困境。30多年来，中国依靠资源的消耗、政府巨大投入以及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从以前2位数的增长下降到目前的7%到7.5%的水平，这被认为是上海自贸区建立的背景。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另外一个背景，可能是美国推动的美欧自贸区的谈判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两大自贸区之内。
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国际的压力，因为在美国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在谈判一些贸易方面的这种进一步的开放，那中国想要跟进这一方面的谈判的话呢，可能面临的压力就是要进一步放开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那么在这方面呢，那这要求中国就是开始着手一些改革措施的试点。
在未来的上海自贸区内，金融和货币改革将是重点的试验目标，在这里将会有一揽子的新制度的尝试，包括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资金的自由流动等等。其他方面的试验还包括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最新的报道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方案包括将近100项的试点改革。因为上海自贸区似乎承担着中国新一届政府推行更大改革的重任，一些人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堪比当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倡导建立深圳经济特区。
两者是有一些类似点的，就是可能他们的初衷都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在特殊区域的这种政策的放松来尝试一些改革措施是否有效推动这种经济进一步向前的发展。
I think that's unlikely because the significance of Shenzhen was enormous.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深圳特区的重要性是巨大的。1979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走上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深圳的重要性是无法比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大幅度开放，我们现在在上海所看到的只是很渐进的措施，不像深圳那样是革命性的改革措施。
不过，上海自贸区能否取得成功，是否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改革措施，自贸区的经验能否向全国推进，目前还难以预料。
There are
我前面说过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希望维持现状，获得利益。他们可能对一些大的改变感到不快乐。我想，他们是希望认真推进改革的，但是会有人或是机构拖他们的后腿，另外一些人会奋力推进。我想会有一些斗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新政府在好几个领域体现了决心。我想，他们的胜利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开头的王庆伟说，中国之前的一些试点改革，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过去几年来的房产税的改革，房产税改革在2011年的时候，比如刚开始在上海和重庆实施，但是随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快的向全国推动，而且目前来看，这个迹象在进一步的，比如说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税种，在短期内还不大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另外，其他的之前也有其他的很多改革，比如说2007年的香港直通车，比如就是当时可能是就是国家提出这种方案，试点方案，就是允许大陆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投资香港的股票，但是最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在上海自贸区被批准之后，包括天津和广东在内的其他城市和省份也向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了建立自贸区的设想。中国新政府是否会推出全盘的改革方略？也许我们要等到今年11月举行的18届三中全会。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那么，同样的，就在习李班子上台以后呢，有人说外国企业似乎成了中国政府还有舆论在重点打击的对象。从年初官媒集体的声讨苹果客服，到7月份密集调查外国的制药企业的腐败，再到最近恒天然的有毒奶粉事件，有调查说呢，只有19%的美国企业打算继续扩大在华业务。习李政府为什么要向外企来发难呢？那么外资是否在逃离中国呢？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记者林峰的报道。
9月初，美国银行将手中2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 H 股全部抛售，套现约14.7亿美元。这是继高盛集团、瑞士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悉数抛售所持中资银行股份后，又一家加入这一行列的国际金融机构。至此，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外国资本已全部撤出。4个月前，高盛刚刚把中国工商银行最后一部分股份抛售。与此同时，道琼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计算，中国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6月份和7月份的外汇占款分别下降了412亿元和245亿元人民币，由此得出外国资本正在撤离中国的结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最近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热情正在降温。
This has not been an encouraging year, and that
今年对外企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当然，外国企业的某些行为可能确实违法了，但这些行为即使在中国公司当中也是很普遍的。某些行贿、腐败和定价行为在国企当中早就习以为常，但只有外国企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不可否认的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商务调查报告显示，仅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改善，而这一比例在一年前为43%。这份报告还显示，目前仅有19%的美国在华经商企业打算扩大业务规模。
我认为目前在华外企主要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就是看3月份全国人大后上任的新一届政府是否会调整方向，是否会推动一些改革。如果中共三中全会开完以后他们看不到什么变化，那么我认为外资企业将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
自3月份习李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官方主导的舆论迅速营造出一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民粹主义情绪。从官媒集体声讨苹果客服，到人民网开通吐槽美国专栏，再到最近密集调查外国药企腐败，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希望借一条民粹主义路线来加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将共产党的利益最大化。
习近平呢，作为他自己嘛，有某种就是那个左派的那种，就是亲和力的这种人呢。那么有人叫他是没有薄熙来的那个薄熙来路线呢。那么他对那个国营大企业呢， 所以就是国家的所有制了，那么它得进行一种捍卫和维护。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共产党正在丧失过去几十年来享受的高增长所带来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习近平接手的中共就不得不靠打压外国企业、贬低外国形象这种逆向方式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为什么他要走这个反性合法性来那个刺激中国老百姓的民族主义情绪呢？那么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在于，那么他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西方的这个企业界了给中国的这个那个就是蜜月了。那么我上次也谈到了，就华尔街和中国的蜜月了，那么正好是结束了。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矛盾呢那么越来越凸显起来。
尽管中国政府频繁释放出将出台重大改革措施信号，总理李克强也刚刚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将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改善外商投资的公平和法治环境。但几个月来，中国官媒加大了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抨击，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让西方企业感到不安。
中国的领导想做什么，当然和他们内心里面想的什么，那么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而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呢，基本上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倒退。那么而且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倒退呢，那么表现在他否认民主的价值，否认普世价值，那么反对宪政，那么甚至说那个通过反对私有化了，那么再那个就是放慢就中国的市场那个经济的建设，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在维护了那个国有企业了，那么他们的利益和权利，那么在打压那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八月份，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载文章，否认外国企业和资本正在撤离中国。文章称，即使部分外国资本和企业的确撤离中国，那也属于投资或投机的考量，并不对中国经济构成真正影响。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另外，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负债在快速的增长，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在放缓。就在最近我们为您所做的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系列报道里，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必要性，只有保持经济适度快速的增长，才有能力来控制债务的危机。那么在今天的报道里，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中国经济再平衡对于全球市场有什么影响。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经在2007年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是不协调、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并提出要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也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的经济增长快速却很不健康，过度投资导致了不可持续的资产泡沫和大量配置不当的资本。中国需要从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型到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制造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是过去十年的经济赢家。经济再平衡向私人消费者和服务业的转移，会让家庭和服务业受益。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that is needed is to
最重要的转型是需要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逐步减少投资的比重。中国的家庭将成为再平衡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工资会提高，这样人们有更多的钱用来买东西，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服务业也会获益。从21世纪初以来，服务的增长一直非常缓慢，经济再平衡会让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放慢。
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的总额相当于 GDP 的200%。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是7.5%，比第一季度7.7%的增速有所下降。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资源需求的减少，澳大利亚采矿业已经受到了影响。中国经济再平衡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
过去十年，中国对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原材料的需求开始逐渐减少，有些国家已经受到影响。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铁矿石和炼焦煤，巴西向中国出口很多的铁矿石，智利向中国出口铜。中国经济再平衡会对这些原材料出口国产生影响。
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其资本回报以劳动力成本为代价，导致了工资占 GDP 的比重下降，从而降低了消费水平，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经济再平衡将会逐步提高工资占 GDP 的比重。
随着中国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显然很多份额会由国内供应，但同时也为服务类的外国公司提供机会，无论是通过出口或者在中国设立分公司。
张家敦认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从七月开始对中国各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显然他对债务问题有所担忧，但还没有看到中国在经济模式转型方面有实质性的行动。
中国最高领导层知道中国经济需要转型扩大消费，但是他们仍然持续刺激投资，更加远离扩大消费的模式。如果继续扩大信贷，那么将会令经济再平衡更加困难。
如果中国经济无法实现再平衡，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继续减慢，债务将成为潜在的危机。在下集的报道中，我们将邀请专家分析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蓝图。VOA卫视陈怡华盛顿报道。
我们知道下个星期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就要到了，不过今年呢，传统的中秋月饼有了特别的新意。就在中国政府发起了强劲反腐败的行动里，所谓的腐败月饼或者说月饼腐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中心的话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时下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食品商店，一年一度的月饼销售旺季正在到来。新上市的各色月饼五光十色，商家推出了金月饼，宣传词说这是沉甸甸的金月饼。除了金月饼，还有银月饼、鲍鱼海鲜月饼等等。店员们忙得不亦乐乎，调整价格标签，介绍产品，帮助包装。不过中国领导人近来发起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扩大到月饼市场。从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小小的月饼近年来成为贿赂的载体。传统的椰蓉、豆沙、枣泥和莲子月饼馅被有人挖走，代之以金条、银锭、珠宝、名表甚至现金。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月饼盒的豪华包装更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额外支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说，
近些年豪华包装而且以月饼之外表但是内藏金条等等各种情况都出现过可以说送礼已经变质送礼成为行贿的一个方式。
商家们推波助澜，利用送礼习俗迎合炫富心理，特意打造了金月饼和银月饼，借此提高月饼价格。北京城东北地区一家首饰店内出售的金月饼要价人民币19250元，银月饼标价688元，价格明显取六六顺、发发发之意。如今北京超市的平价月饼据说价格也相当于每盒20至50美元之间。今年中秋正值习近平政府高调开展反腐运动，中秋月饼成为集中关注的焦点，当局似乎借此大杀豪华奢侈、铺张浪费风。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大型豪华演出最近明显减少，公款请客送礼者谨慎小心了许多。胡兴斗教授说，
习近平政府在反浪费反腐败方面，他的作为的确超过了利剑也形成了强有力的高压的态势。餐饮的市场月饼的市场都在大幅度下滑有人说这个影响了中国经济，我认为这个影响中国经济是值得的因为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民生方面，用在其他方面。
中国广大民众借中秋阖家团圆、花好月圆，不希望被政治运动困扰。这位32岁的办公室职员李元说，
我觉得就是那口饭好，然后过个节大家在一起高兴就行，没有必要说去买什么那个金银的或者鲍鱼翅的，因为毕竟我觉得可能对这种口味也没什么爱好吧。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知道中国时下盛行的行贿风又会以什么面孔和方式出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美国，在美国东部的新泽西州，消防人员正在同一场扩散到海滩木板人行道的熊熊大火在进行搏斗。那么这段海滩人行道呢，被去年的桑迪飓风给摧毁，而火灾发生时正在进行修复中。海滨公园的木板人行道有长长的一段陷入了火海和浓烟，大火也迅速向北蔓延到临近的海滨高地的居住区，建筑物在烈焰中倒塌。 MTV 系列的现实剧《泽西海岸》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警方说，沥青屋顶还有猛烈的风势助长了火势。那么消防人员拆除了一段的木板行人道，以防止火势的继续扩散。当局表示，有几名消防人员还有居民因为吸入浓烟而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听说有人受伤。继续呢，我们要再来看看的是泰国还有美国官员，他们现在正在报道双方共同努力要来遏制全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方面的进展。不过他们说，目前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与日俱增，这主要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对于濒危动物还有这些动物身上那些有利可图部分需求在增加。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这些被泰国官方截获的濒危动物是被人们从自然栖息地诱捕而来，成为这一价值数十亿美元非法贸易的牺牲品。在过去的几年里，泰国打击非法贸易的执法阵营里有了一个同盟，那就是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范围内打击毒品和集团犯罪的助理国务卿布朗菲尔德是美国方面的主要官员。
我调查、逮捕、起诉和监禁那些犯罪的人，而那些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人，毫无疑问是罪犯。
泰国官方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今年预计会截获20000只被用于非法交易的野生动物。近年来，这一截获的数量在泰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所上升。官员说，需求的增长部分来自亚洲富有的客户，正在促成一个更大的交易市场。
那些大量被截获和充公的野生动物正表明执法工作开始发生作用。
对官员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泰国正在被用来作为交易链中的中转站，其中交易最多的是象牙。一根如同这样的长牙在黑市上可以卖到3万美元。泰国国家公园副局长帕尤拉西蒂表示，与美国的合作将是泰方减少野生动物和相关非法产品交易的关键因素。
这是一个源于贫穷、贪婪和那些想要利用自然资源来为自己谋利的人所导致的世界问题，这使得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持续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全球的解决方案。
但是，即使是在东南亚，追求区域性的解决方案也绝非易事。那些从事非法交易的首脑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碰不得的。作风正直的官员说，他们在打击执法的同时会被那些腐败的同僚阻挠。国内各个不同的机构又缺乏信息和情报的共享，更别说那些跨国界的合作了。
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9月13号星期五晚上 VOA 卫视的第一小时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那么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第二小时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林彪机毁人亡的913事件过去42年，中共为何对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仍然讳莫如深？中国量化网络诽谤罪在司法定义和执法上面临什么问题？叙利亚危机引发外交博弈，美俄谁占上风？我们今天有四位嘉宾，在美国演播室、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那么在我们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晓农先生，另一位是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几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今天讨论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是由一位观众朋友来建议的。说起来呢，这个星期有几个大的日子，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周年，9月11号呢又是911周年。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另一个许多中国人已经淡忘的日子——913。42年前的今天，林彪及其家人乘坐飞机从山海关机场仓皇出逃，最后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913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指定接班人以暴烈的方式决裂，也标志着毛泽东神话和文革神话的破产。但是直到今天呢，中共仍然没有对林彪事件做出清晰的解释，也没有对林彪进行公正的评价。那么中共为何一直对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讳莫如深？当年的林彪事件和今天的中国权斗政治有何一脉相承之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那么很多观众也许会问呢，林彪事件过去这么多年，现在讲它还有什么意义？那么我想先请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个林彪事件到现在再重新回过头来看，对今天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集团啊，虽然他在最初建党以来，他开始有提出很多很崇高的所谓理念，什么为穷人打天下啦，什么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基层可能有一些在最初抛头颅洒热血为一种事业在奋斗，但是这个共产党的高层一直就陷入一种激烈的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争夺权力，他们要领导这个党夺取江山，而他们自己要在这个党内争得权力。因此从中共建党到他在江西在延安就是激烈的权力斗争，一直到后来建国以后，毛泽东持续的跟刘少奇、跟彭德怀、跟林彪、跟很多人这样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高层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激烈的宫廷内斗的模式。说这种模式今天来看，如果林彪事件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如果当年林彪毛泽东跟林彪斗争是一个政治的名义，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掩盖他们的权力斗争，今天中共只是换了个花招，比如说习近平跟薄熙来的斗争只不过是以经济罪名来掩盖他们的权力斗争。
好，我想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文革中间有很多的冤案，那么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呢，很多案子都被平反了，那么基本上除了两个案子例外，一个是高岗的事件，另外一个是林彪的事件，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中共当局到今天仍然把这个林彪事件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来定位，就是林彪是叛党叛国然后叛逃，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现在可能中国现在的这一届政府没有办法面对整个林彪事件的真相，但事实上林彪事件之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它有意义，是因为就在最近这几年当中，中国国内的媒体开始陆续披露一些真相。比方讲这个星期官方的凤凰网刊登了原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刘家驹，他1986年受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委托撰写林彪传，然后呢为此花了几年的时间做了所有可能的采访，然后凤凰网登出的刘家驹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经过他反复的调查分析，他认为林彪是无辜的，不存在林彪反党集团，也没有所谓的林彪叛党叛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根本性结论很可能让现在的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推翻或者是改变。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民间已经确实对林彪事件有相当多的这个研究和调查，而且结论确实都是刚才如陈晓农先生说的，是林彪实际上是无辜的。那么我想问问建立，你觉得中共今天要跟林彪事件翻案的这个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何方？那么他们怕的是什么？如果重新评价
林彪，说
林彪
无辜呢得看怎么说。
嗯，
就是说按照共产党
后来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到后来邓小平这些执政者给他定的罪名，党内的罪名可能是无辜的，但是是不是在整个共产党的革命统治期间这个整个集团犯的罪他是不是无辜的，那是另外一个议题。那林彪和毛泽东的这个政治权力斗争是中共这个上层权力斗争众多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之一，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一样？因为在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中国的政权以后，毛泽东啊迅速制造了一个神话，就毛泽东神话。这个毛泽东神话随着58年的大跃进，3年的这个大饥荒，他这个神话在中共的上层是破灭了。但是毛泽东为了解决他在党内的最主要的政敌刘少奇，他这个又在民众中继续制造这个神话，而林彪是帮助他制造这神话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臣。那林彪事件的这个破灭这出现呢，实际上是毛泽东神话在民间破灭的开始。我觉得这个促使了后来文革的结束以及那个改革的开始。那这个事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现在还有阻力？因为就像邓小平不让研究文革一样，因为研究文革肯定要把共产党的合法性的统治基础给揭开，到底17年你在中国就文革前的17年你是怎么统治的，你有没有合法性基础，这个不得不揭开。这个一揭开的话，共产党的整个基础都会受到威胁。所以文革研究现在是个禁区，林彪研究也是一个禁区。
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啊，其实就像这个破公安，像前面几位来宾都讲的，就是说这个是有史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啊。那为什么跟林彪的这个权斗特别的引人注目，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真相呢？这个关键在于第一，文革是一个造神运动啊，他造了谁呢？他造了毛泽东这样一个神。其实不仅是毛泽东，林彪后来也变半个神了，所以两个神之间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敌人了，这个敌我矛盾，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个高层啊，最高层可能心里有数，但是这个全中国当时9亿人口，这个9亿人口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种心理的打击非常非常的严重。有了这件事情以后，这个老百姓所谓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的破灭，对中国这个政治的这种这个厌恶，好，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因为心中的这种这个偶像也好，神话也好，在一夜之间破灭了。其实之前毛泽东跟刘少奇就是这个他所谓指定接班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有过，但是他之前的这个事情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多年，慢慢这个形成的这样一个分裂。可是跟林彪几乎是一夜之间。
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说中共合法性，如果是林彪事件频繁，对中共合法性有很大的挑战。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文革重新评价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承认比如说前30年的错误，邓小平改革开放也提过这些，那个时候也没有，并没有说完全动摇中共的合法性。那么我就想最想探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林彪案和其他案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翻案的、平反的、反右这个那个的运动，最后都是说犯了错误，中共自己犯了错误，这些都可以重新评价。为什么独林彪这个事儿是一直中共死咬住不放？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
对，这个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和一个细节，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实际上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后来胡耀邦主持这个全面平反，邓小平是支持的。那么这些平反，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老干部都被平反，那么大多数的政治运动也都被推翻。但是有两件事由于邓小平的私心给割下来了，一个是反右，邓小平说这个不能平反，最多就是改正，不能够摘帽，这个不能够，有1万多右派分子仍然被保留，其他人就说是平反不能改正。邓小平因为他是57年这个反右的主持者，跟毛泽东一唱一和，说邓小平出于私心把反右这件事按了下来。另外邓小平也出于私心把林彪这件事按了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之初有7大领袖毛刘朱周陈林邓，那么林彪跟邓小平属于年轻的一辈，林彪比邓小平还小3岁，邓小平1904年林彪1907年出生，他们两个是被毛泽东作为一个第二梯队的接班人来培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起伏是相对的，在建国之初由于林彪淡出，身体也不好，那么以身体不好为由淡出，当时邓小平很走红，在八大上甚至被指名为总书记，说是摆出一副接班的态势。但是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是半引诱半威胁让林彪出来把邓小平打倒，这个是邓小平下去林彪就上来了， 说后来这个林彪下去之后，邓小平是非常高兴的，据说他在这个江西的时候还喝了这个酒表示一个庆祝，而且一直不说话，在这个工厂里说了话。那么他对林彪是非常有成见的，总的说他们是权力斗争中的竞争者，
嗯，
是他们同一代的竞争，他非常恨邓小那个林彪，所以他不会给林彪平反。
好，再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刚才您提到就是民间有很多的研究显示这个林彪至少是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说呢，林彪是试图发动武装政变刺杀毛泽东，因为阴谋败露呢，然后才仓皇出逃，在叛逃的这个途中机毁人亡。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民间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疑点，那么请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要的疑点是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官方的说法。
我想有一系列疑点，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主要介绍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究竟林彪在出逃之前，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他们有多少联系，策划了什么。我曾经在若干年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空军的一位干部，我曾经试图通过他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四大金刚，就是那个黄武李秋，他们的回忆录，还有他们自己究竟了解多少真相，因为当时都已经释放了。
嗯，
那么他后来告诉我，他接触了这些人，结论是这些人黄武李秋四个人放出来以后，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互相打听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嗯，
换句话讲，所谓的策划政变这件事情，只是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所谓
好，这是第一个疑点。
号文件里。
好，后面的疑点呢，请您稍微简短一点。嗯，
好，第二个大的疑点就是，现在关于林彪的出逃的真相，所有的这个主要的数据都隐藏在那架飞机的黑盒子，黑盒子现在由克格勃保管。
嗯，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把黑盒子要回来，所以如果说这个始终把这个黑盒子留给俄罗斯，那么等于说中国政府心里知道有一些真相是不能够通过解读黑盒子披露。
嗯，好，
对，
建立，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林彪疑点是就是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也是一个很争论的焦点。
这五七一工程纪要当时在这个林彪事件以后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个文件。
嗯，
这个文件呢，与其说它是一个政变的一个计划，不如说是对这个毛泽东的一个批判的一个檄文。
嗯，
里边对毛泽东的这个就是行马这披马列外衣行秦始皇之实，然后这个上山下乡政策，还有很多的政策进行了批判。可以说当时很多的年轻人看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个思想启蒙。
嗯，
所以这个文件呢本身呢是据后来的史学家
是被作为他们武装政变的计划的一个罪证，
最重实际上不是，是由林立果还有他的这个身边的一些人写的对毛泽东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批判檄文，是准备以后上台以后用的一个檄文了。所以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有很多的证据，当然现在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我觉得追踪里边的这个很多的谜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责任。我觉得刚才的一个议题更加重要，为什么很多文革的问题现在揭不开？邓小平当年说彻底否定文革，在那以后平反了以后，就是他当时是平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的，全都平反了。平反了以后，他就说完全这个彻底否定文革，以后就基本上不允许讨论了。原因就是对你现在来看看，对那个刘少奇和彭德怀的这个平反，也是仅是限于他允许讲的那一部分。
嗯，
再超出那个部分，实际上就文革的研究肯定会撼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他不能够去捅这个东西。这个所以呢，林彪还有他，当然这个像那个破空讲的他私人的一些原因，刚才你还提到高刚饶漱石的案件，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解决？大家不要忘记了，邓小平是饶漱石专案组组长，等于说高刚饶漱石打下去以后，他才在中央里真正起来的，这他真正有自己的私利。大家更不要忘记了一个现在的事实，很多人讲习近平是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他哪里都不走，他是邓小平路线的坚实的执行者，他仍然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他的这个政治基础、权力基础仍然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权贵资本主义。
嗯，好，待会我们
因为毛泽东啊，现在啊，
这个林彪的这个事件为什么现在没办法有真相？这个中共为什么不寻求真相？其实到这个俄罗斯去把这个飞机的黑盒子要回来以后，很多事情都解开了嘛。他不能解，为什么？因为只要解开，肯定会动摇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那动摇了毛泽东，就动摇的之后的这一系列，从邓小平啊到后来的这些中共领导人他们的地位。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下，因为我们离九一三好还太近，我自己觉得要大概还要等个至少30年50年之后，就是说那个时候弄清真相，这个否定毛泽东对当时的执政者已经没有这个冲突，才可能把真相这个弄出来。讲到五七一公报，这个五七一纪要，所谓哎工程纪要，对不对？除了那个名称是谐音五起义以外，其他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看不到任何政变的东西，而且跟林彪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只有叶群跟这个林立果，他们还有一点这个迫不及待，主要是认为说林彪身体不如毛泽东，他怎么接班接不了这个班嘛，所以有一点着急要设国家主席。林彪本人其实很聪明，他从一开始这个中共建政以后，他就一直这个托病，根本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后来出来也是被人家硬提出来的。
对，好，我再听听破空的看法。我知道破空曾经写过一本中南海后黑学，里面专门就毛泽东和林彪这个关系的实质哈做了一些分析。我们知道因为毛泽东确实有段时间是把这个他是把林彪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接班人，而且就是把他也是一个半神话的一个人物。那么破空现在不能说话，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就是说这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林彪和毛泽东之间。
我觉得虽然宪法党章里把林彪列为副统帅，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一直秉持的是中国历代皇帝的那套统治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天下这个治权唯操于一人，就操于毛泽东一个人，所有的其他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职务，副统帅也好总理也好，都是毛的臣子。所以毛林关系其实是君臣关系，所以我不认为毛林的权力斗争是一个平行的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反他是一个所谓的皇帝对臣子不满的这个排除异己的一个斗争。
这个毛泽东当年他特别怕什么呢？特别怕身边有个赫鲁晓夫的人，因为他受了斯大林事件的刺激。
对，
所以之所以把刘少奇搞掉，也是因为怀疑他。因为刘少奇啊，后来这个由他出面嘛，毛退居二线以后，这个刘少奇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他有一点点觉得这个毛真的是这个退到幕后了，该由我来做了，所以他有一点点让毛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好，那后来这个林彪事件呢，开头毛对林还好，这个庐山会议的时候对陈伯达，那时候在批陈嘛，批陈整风，其实一开始没有整到这个林彪，后来这个毛南巡以后，他其实他的疑心越来越重。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斯大林事件，苏联的斯大林事件对毛刺激太深，所以呢这个他心里一直有疑虑。
好，我听听破空的意见，因为他现在刚刚回到这个破空，刚才我们在提到，你可能没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这个毛泽东和林彪这个关系的实质哈，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对，我刚才听到小龙讲的这个关于接班的问题哈，是这样，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他的非毛家的人接班，让刘少奇接班是假的，让林彪接班也是假的，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刘少奇一倒，他就开始对林彪保持戒心了，因为林彪当时的势力是唯一可以跟毛泽东抗衡的。但是我们最后看到连华国锋接班也都是假的，华国锋只是毛泽东设置的一个过渡性人物，毛泽东真正要接班的部署是他之后让江青接班，江青之后让毛远新接班，这是很多专家学者经过大量的资料验证的最后结果。那么林彪也是一个假的一个棋局，说在林彪，我们看到毛林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呢？他确实在宪法上设了一个接班人，甚至把他封为亲密战友，党章上也规定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林彪跟毛泽东的斗争不是林彪要跟毛斗，是毛要跟林斗，也不是林彪想接班，是毛要想让他接班，最后是这个毛泽东把他给废掉了。因为林彪来说，如果你设置他为党章，他没必要那么急着要接班，他就等着就行了，等着毛泽东去世就行了，或者等不到那一天也无所谓，对林彪来说心情很淡定。但是毛泽东不行，他要把他拔除，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出设国家主席，这个因为林彪这一派占了上风，将张春桥那一派居于下风， 毛泽东上山之后就勃然大怒，他要帮江青这一派挽回这个颓势，所以因此呢就开始斗林彪。而林彪是个硬骨头，他甚至要林彪做检查，但林彪一生不做检查，所以由于这一点毛林关系就破裂了，就摊牌了。最后呢，毛泽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是想了一条毒计，把他逼走，逼上天，让他下不来，这样子就了结了。所以说毛泽东应该说是继古今中外这个厚黑之大臣，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说中共这个病根子啊，这个最黑的这一部分呢，还是在毛泽东身上。
嗯，好，建林。
对，这个毛林之间的这个权力斗争，就像那个小农讲那样，是君臣之间的这个君臣之斗。嗯，他是这个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这个接班危机。啊，在帝制时是这样，帝制这个太子之间哈、啊，皇帝的儿子之间为了接班打的这个你死我来，兄弟这个互相残杀。那么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后，那他虽然是叫这个共和国，实际上仍然有帝制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本质性质。
对，
啊，就是说他接班成为一个危机，任何专制政权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只不过毛林之间把这个危机演到了非常激烈的一个程度。那这种危机在中国仍然没有解决，我觉着可能看林彪事件来看今天更加重要。大家在谈薄熙来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林彪，但实际上林彪和薄熙来是不能比的，这两个人是不可比的。但是呢，他实际上都是接班危机的爆发。
对，
因为这个接班这个序列怎么排，这个制度怎么建立，只要你是专制的你就解决不了。你这个老一代是靠打出来的啊，下一代如果是帝制的话是靠生出来的，民主制度是靠选出来的。那你这个像这个所谓的假共和国的接班怎么办，现在仍然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看中共这个接班哈，林彪之于毛泽东、四人帮和邓小平，陈希同和江泽民，
对，
陈良宇和胡温，以至于薄熙来和今天的习近平，
都
一脉相承的这个权力斗争，这个恶斗循环实际上始终没有停止过。
对，
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薄熙来和这个林彪这个相似之处或者是不同之处，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薄熙来案和这个薄熙来相对于习近平和林彪相对于毛泽东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或者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可比之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可比之处的话，可能在政见上。其实林彪很多时候他没说话，这个当时这个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林彪不是没有看法，所谓五七这个工程纪要里边写了很多东西，很多这个老百姓后来读了以后 My God，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话不敢说的嘛，对不 对，
对，
都写上去了。这个我觉得薄熙来跟这个习近平啊，这个跟林彪相比的话哈，应该说在政见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薄熙来绝对不是为了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他最多也就是为了弄一个常委而已。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要做国家主席，也没有做这个总书记的这个。
这个我有不同的见解啊。那就是薄熙来和习近平的关系和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不能比的哈。但是刚才我讲了，他是专制体制接班的危机的爆发，薄熙来也是，但。薄熙来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争常委，他躺着睡就可以了，就像林彪，他躺着睡也可以接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刚才破空经讲了，是毛泽东首先要发起这个政治斗争，这个也在王年一的书里得到了证实。王年一是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是个大校，那时候是在90年代初，他这本书是官方出的，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文革的一本书，叫《文革十年》。它里边你仔细看的话，基本上可以从他的书里可以判断，是毛泽东首先发起了这场政治斗争。
对，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对，
好，破空。
啊，对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权力斗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个细节哈，就是1971年的那个天安门有个五一。当时林彪对毛泽东应该说还是有所期待，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当时有四个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西哈努克亲王坐在那里。那么林彪还是期待毛泽东跟他说话，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说话了，毛泽东也不理他。但是毛泽东当时就完全装作看不见林彪这个人，就一直跟西哈努克在谈话，根本对林彪无视。结果林彪就起身以上厕所为名，结果就走了，下了天安门城楼。后来周恩来知道了才大吃一惊，为了凑一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毛林团结的形象，周恩来甚至凑了一个相片把他们放在一起，这个连说英国的远东情报局或者美国的中情局都没有发现。那么这些事情就说明啊，就说这个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大家看出来林彪一直是跟毛泽东的关系啊，从最早就是他弟媳部队中的弟媳， 打硬仗，冲硬仗冲在前面，对毛泽东非常忠诚。你比如什么四渡赤水，什么兵连城阳归逼昆明，这些硬仗的林彪打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共产党只有三大主力，其中一大主力1154就是林彪为首。那么解放战争的时候，国内战争，林彪取得了2/3的天下，应该说给共产党的建政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些过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抗日的时候，林彪是抗日，毛泽东不抗日的。这个林彪打了平型关战役，是两大战役，共产党的两大战役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林彪就被支到了苏联，被毛泽东支了几年，然后才回来。那么这些过程看到，林彪对毛泽东并不是就是说忠心不二，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有防范。说建政以后，林彪就以身体为由不出淡出，他不想参与政治，他想做古代的张良，说功成身退，从赤松子由。但是没有想到，文革毛泽东又把他拐了出来，拐出来他就变成了韩信。韩信就是最后呢，这个长乐公使身首异处，被这个毛泽东跟江青给合谋了。而且林彪最重要的一点，跟毛泽东翻脸一点，就是江青有次跟林彪吵架，那他打倒那个共军的上将叫萧华，林彪就火了，就发大火说这个军队不能乱，而且林彪一气之下把茶几给掀翻了。这个时候将林彪跟江青一决裂，那毛泽东就看穿了，就觉得要把林彪给灭掉。所以但林彪不是为了决裂，林彪确实是发了脾气，觉得是军队不能乱。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不管谁对毛泽东是多么的忠诚，就是说你啊不忠诚是另外一回事，把你整死，你就是再忠诚，毛泽东也要找个理由把你拔掉，因为你有实力，因为你有权力，所以说把他拔掉。说跟今天来相比，今天对王位新军构成威胁的时候，还是会被拔掉。说这个权力斗争，宫廷内斗，由于政治体制没有变，刀光剑影一直在继续。
好，就在请陈晓东现在做一下结，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权力斗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一脉相承，一直到今天。那么你觉得中国这个权力恶斗这个循环如何才能走出来？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把眼光放长远和放横向拉宽一点的话，可以把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和苏共的权力斗争放在一起做比较。那么我觉得可以归纳出三个模式来。第一个是毛泽东式的君臣斗。这个在毛死前，林彪事件是最后一次。然后从中国的四人帮和苏共历史上的多次反党集团，我们会看到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的反党集团式，就是说平行的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斗争，最后失败的一方以反党集团为终结，然后被排除出去。第三种模式是今年我们看到的薄熙来案，也就是说，虽然薄熙来案的发生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是按照江泽民在9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原则，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中国现在已经把权力斗争演变成了这个情色斗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后中国也许不见得还会重复当年苏联和四人帮以及包括邓小平打击华国锋这个等等等等，我们再看到的像打击陈良宇这个陈希同这一类的所谓的反党分子的问题。实际上从陈希同开始，中共已经创造了第三种模式，就是用腐败和情色问题来打击政敌。但是仍然这种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在中共高层始终没有摆脱黑箱作业的特点，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永远用一种追究的和这个探索的眼光试图找到真相。
好，那么有关这个林彪的事件呢，咱们今天就探讨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中国把这个网络的诽谤罪啊量化入罪，对于言论自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呢，本星期宣布，网上所谓诽谤信息，如果被点击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的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呢，发布者就可能面临所谓的诽谤罪刑事指控，并入狱。
这个新法呢，让中国网民舆论大哗，也在海内外的司法界和媒体呢引发争议。那么，网上传播不实言论是否应该算作刑事犯罪？这个司法定义有没有国际先例？对于中国言论自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那么，我想首先问一下建立，你觉得这个法律立出来，它的最希望打击的对象到底是谁？
这个首先讲，这个中国出现了很多的政治笑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笑话之一。在这个网络这个诽谤罪量化两高的解释出来以后啊，有一个网民说这个谎言重复千次就成真理了，但真相只要重复500次就成了什么了？就成了这罪了，就是犯罪了。所以这成为一个政治笑话。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社交媒体的存在，这民间的话题，民间已经越来越占据中国这个话语权，占据这个话语的中心。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是非常担心的，说他感觉到一个四种危机。第一个就是信息带来的整个中国变化的危机，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内部信息，就是说被这老百姓给掌握了一个，把他这个揭露他的腐败这些东西的信息，这些呢就是他等于说参加了中国政府天天讲的高调反腐。这个本身呢，实际上呢，他就我们以前讲过，反腐等于反共，你老百姓反腐就是反共，
对
吧？第三个就是话语权，就是意识形态，还有这个他不希望看到的这些这个普世价值的东西在中国传播。第四个危机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互联网不仅是民间也用，中共官方政治斗争，刚才我们讲政治斗争，他也在用，互相爆料，所以他这个出现了这个在这四种危机中，他要进行这个出重手去打击。那他打击的首先当然就是这个，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这些这个言论的领袖们，同时呢，他用这个办法来限制老百姓参与政府所说的反腐，爆这些政府这个官员的料，同时呢，也限制中共高层互相斗争，使用这个互联网的武器。
好，我想听。
在这个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的这个状况下面，好，互联网现在是最后一块大家还能发表意见的地方。而在这个地方，对中共来讲，哈，他对宣传呐、舆论呐、都是他最想控制的。他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控制不住的这个地方，他就心里就发毛，所以他要想方设法能把它控制住。你说网络上有没有谣言？当然有谣言呢。可是如果你有平常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这个谣言止于智者。所谓智者，就是有他多方面的信息来源。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信息来源了，他成不了智者了。
对，
所以见得谣言便当成真理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呢，这个网络的谣言有没有有？如何去治呢？现在这个方法很可笑。不仅治不了，还变成了刚刚这个建立讲的政治笑话。这个你把这个言论开放，这个新闻自由，
对
媒体开放，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嘛。
好，我想听听破空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和今天中国的大的政治气候和环境，大家都觉得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习近平的一系列言论。那么很多人呢，把这个新的法律呢和习近平最近的这个所谓819讲话呢联系起来。那么你来跟我分析一下，你觉得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还是出自于习近平等人的党天下的这个思维。所谓党天下，就是天下一切都归于这个党。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现状是，这个共产党可以控制军队，可以控制警察，控制这个报纸、电视台，这个杂志，这些平面媒体，控制高校，他都控制了。但是互联网是最近几年他头痛的问题。互联网的网民，中国网民已经突破6亿，共产党的人数是8000万。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共产党在互联网上是弱势群体，就共产党的任何政策一到了互联网上都被那个欺哄、挖苦、讽刺，以至于今年7月1号共产党过生日的时候，把共产党3个字当成了禁用词、禁查禁，不让在网上使用。那么最后网民就用一个什么地下党来代替，用什么这个禁就甚至用这个禁用词这3个字来代替，什么战无不胜的地下党万岁，有什么伟大光荣的什么禁用词万岁，这些说法，这说明共产党在互联网上已经完全丧失了民心，就这个丧失了民意。在这种情况下，他用那个词叫占领、夺回、占领舆论阵地、夺回舆论阵地，这还是一个党天下的思维。那么这一次，他这个法律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荒唐到什么地步呢？他这个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人大，尤其人大常委会，这是立法机构。但是居然两高，什么高院、最高检察院出来解释这个法律，就等于把规则制定者、裁判甚至运动员放到一块儿，当成一个人来运行。另外一个最荒，还有一个荒唐的是，那个刑法246条第1款说的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针对的是个人。 但是他现在针对了国家，什么损害国家形象、社会形象，也就是说，为了封锁互联网，连自己的法律都不顾了。两高不是说是两低，两高不是高院、高检察院，而是低智商、低水平。
好，我现在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破空点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来分析一下。第一点就是，现在国内的网民限于网络管制，所以有些话是不敢讲出来的。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网络诽谤罪，表面上看，国内的网民讨论的是对个人的诽谤问题，但是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在国内的批评网络诽谤罪的讨论当中，没有人点出来，那就是事实上，诽谤政府罪在诽谤个人罪的这个法律解释的掩护下已经出笼了，也就是说，今后中国重新恢复了诽谤政府罪。因为这个两高解释里有明确的说明，凡是损害这个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秩序、损坏国家利益、损坏国家形象，都算是诽谤。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诽谤政府罪。事实上，这个诽谤政府罪本身相当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罪的复活，和相当于当时所谓的恶毒攻击罪。这个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打击可能从此将要进一步加剧，这是第一。第二，这次的这个法律解释事实上赋予了行政部门执法权，原因是如果是个人的网络诽谤问题，那个是属于自诉，但是这次涉及到所谓的诽谤政府了，那么就变成公诉，而公诉的起诉者或者说是公诉的提告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许国务院网络办或者是全国各地的这个网络监管人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一个网民提出所谓的诽谤政府之类的指控。这个时候司法部门就变成了政府行政部门这个政治迫害的执行者。
对，
换句话讲，中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开始直接介入司法，司法被当成了一个白手套。
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这两个后果。
对，这很显然是中国政府要收紧这个舆论与这个言论的空间，要进行进一步的打压。现在就是这个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在网民中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这种讨论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这个对什么叫言论自由的又一次的这个教育和启蒙。很多的网民也处在糊涂中，他说，有的人说这个有谣言不好啊，应该打击谣言，这是对的，从表面上来看。但是虽然有谣言，谣言都不好，本身它就是个坏东西，但是一个政府要运用政策和行政的手段打击谣言，本身就是非常有问题，它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击。一个社会必须有谣，就是说言论自由的重点，它的根本是人们可以言说，而不是要只说真相、只说真理、只说对的东西。如果只说、只允许说正确的东西、只允许说真相、只允许说这个真理，那么谁来做评判？那政府来做评判，那就成了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打压。所以一个社会是允许谣言存在的，那谣言怎么解决呢？在法治社会，它谣言和诽谤它自有自由的这个法治去解决。怎么解决？任何一个诽谤本身都一个受害的主体，这个受害的主体可以循用法律的手段进行控告，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谣言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政府政策和行政的办法手段去所谓打击谣言。这种打击谣言就是压制言论自由。
其实说到这个谣言，你谣言如何定义？刚才就像你说的，真相如何定义？谣言如何定义？什么这个谣言，还有这个散布谣言这个人的初衷是什么？他是心存不良，还是说是无意中把这个信息散布出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的模糊，而且很矛盾哈。他现在不是说你今天散布了一个谣言，我就可以来治你的罪，你这个谣言还要有加条件上去哦，要被点击5000次，
对
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转发500次，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个谣言始作俑者是你杨建立，
对，
但是呢，最后把你这个逼进这个牢房的可能不是你，而是我
转发你，
对不 对？
我
所以下一次要害人比较容易嘛。
对，你要害
我看到你，
恨
谁你就转他的东西，你就点击他的这个。
所以中国网民现在有个笑话说，如果恨谁就 就转发505次，如果爱谁就转发488次，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爱谁就闻他500次，
对。
如果是害谁就转他的帖子转500次。
还有一个这个让我联想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官方这个所谓主导舆论的这个力量非常大，有些我们都知道五毛水军等等这种做法。那如果说比如说他有一个眼中钉，这个人散布了所谓的谣言，一个不实的信息在信。他要把他治罪很容易啊，他就自己的水军去把他转发5000次就可以足以陷害这个人啊，这当然这只是
一个法律是严肃的东西，别弄成笑话，
是完全是个笑话。
破空
啊，对，在这里有两句话嘛，网民说爱你也转发，害你也转发，还有一句话就说是这个不转发呢对不起你，转发呢又害了你，说转与不转是万般为难。实际上这次他们制定这个东西啊，什么500次转发5000次点击非常荒唐。这个量化标准是谁制定的？实际上是拍脑袋。你比如说你5000次点击，为什么是5000次？那网友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历史有5000年，所以说不能超过5000次。还有就说为什么是500次转发，这也很荒唐，有什么根据呢？说根据就是高院提出250次，检察院又提出250次，两个250放在一起就是500。
对，
所以说这些荒唐，说成了这个网民的一个笑话。而且他这次出台还有一句笑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是为了保护广大网民的这个言论权，也就是说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才出现了这个。那然后网民就说了，对啊，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中国有的是言论自由，首先中国政府有言论自由，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中国很多谣言都是来自于政府，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几乎每天都在传谣，包括薄熙来事件，这谣言都来自他们内部的放风。那么这个政府的谣言谁来追究，对吧？最近那个日本在报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说这个东京出局了，伊斯坦布尔获得奥运会主权，那这个谣言是不是该逮捕？
这个最大的谣言，这个成为
转发，
对对
对，
点击还不够。
好，破空，你继续讲。
好。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另外呢，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言论自由，人家说有赞美政府的言论自由，但没有批评的言论自由。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真是太伟大了。再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五毛党这下高兴了。五毛党要害谁？他就只要你看那个知识分子贴出一个东西，他就给你转发500次，他就给你点击5000次，然后就让你坐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成了一个新的陷阱。实际上针对的不是政府，针对的也不是什么毛左派，针对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按这个习近平819的讲话，就是什么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这整个就是文革思维，回到了文革公安6条那个做法。
嗯，好，建立好像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成为一个笑话，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呢，我们呢在网上也利用这个，也进行这个开玩笑，这种开玩笑本身就是反击。比如说这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胡锡进写的，这个是这个诬陷这个夏彦良教授的。夏彦良教授现在可能面临着被北大除名，那夏彦良发了很多帖子为他自己进行辩护，说这是一种政治打压。那胡锡进写了一个社论，讲说是你这个被北大除名，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完成考核，这完全是一个造谣，因为这个夏彦良教授已经讲了，他已经完成考核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这个号召大家转这个胡锡进的社论，只要转500次，这标准的是诽谤。所以呢，这个成了一种玩笑。那所以你比如说 CCTV 出个消息，大家就点击进行转，不断的进行转，因为它是个造谣的这个机器，就是一直给它转疯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一个笑话，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为了限制人们的这个言论自由，而且他在言论网络言论方面已经是处于劣势，一种没有办法一个狗急跳墙的做法，成为一个笑话，可能也只是个笑话而已。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因为刚才提到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般人确实没有太多的讲。一个就是说这个诽谤罪本来是应该由被诽谤人来提出起诉，现在是能够作为一个公诉。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诽谤罪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角度。那么我想请就是陈晓农先生再分析一下，刚才我们知道，就是说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在定义这个谣言、网络谣言造成的7大社会危害的时候，提到了有包括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以及造成所谓恶劣国际影响，这些罪名都是非常模糊，但是确实也是中国政府经常在打压这个民间人士，尤其是就是敢于处理这个敏感信息的民间人士常用的这个借口。这些标准这么模糊，那么就是在他执法方面到底是给他造成一个困难呢，还是给他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他可以操纵？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正是用这种模糊的方法给政府部门来任意的解释网上言论这个所谓的能不能够量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目前 关于中国的表书还有房书的这些这个讨论可能会告一个段落。原因很简单，今后你举报一个表书或者是某某官员有若干套房子，当中国政府认为损害了政府形象的时候，那就是谣言。换句话讲，这个两高的解释把一件事情是否属于真相完全扔在一边了。那就是说政府部门说什么是谣言就是谣言。
嗯，
我们都知道，比方讲刘志军案，一开始对刘志军的网上的一些讨论，中国政府包括铁道部本身都是正式出来辟谣的，
对，
到后来才完全被迫承认有多少贪污。
嗯，
那么同样的，如果今后有网民在网上举报我某个官员贪污，那么只要那个县政府出来说这是谣言，那么这个网民就要被判刑。
嗯，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的这个两高的解释，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互联网上对所有对政府不利的言论想一网扫尽，希望通过恐吓然后造成所有网民的自律，最后只留下给五毛的网络言论自由。
嗯，好，
对，我同意小农的看法，就法律上的任何的模糊性都造成了执法人这个执法单位的任意性
操纵空间，
操纵空间和任意性。
嗯，
就是说他现在随便任何一个人讲什么话，他都可以用这几条来定罪了。
嗯，
当然我相信恐怕没有一个实际的案例他会用5000次或500次去判案的，但是他的任意性造成了网民的自律，这种自我审查使得这个言论就自然的很多言论就自然消失了。他是要制造一个恐怖，因为任意性制造的就是恐怖。因为有些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他被抓了我没有被抓，或者他抓了怎么他没被抓，这种任意性就造成了每个人的自律。所以他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为了制造网民每个人进行自律的那种状态。但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担心，因为过了这一段肃杀以后，网民还会慢慢的回来再扩大他的自由空间，一点点的事，就像我们一开始这个在扩大我们的自由言论空间一样，我想很快这种言论就会这个空间就会再回来。
刚才小农是提到的，比如说是像反腐或者是比如说官员贪腐这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我知道中国这个民间运动哈，我们知道非常的蓬勃，那么很多是跟自身的利益有关系，比如说保护环境，或者是比如说违法工程啊等等，征地啊等等，这些信息实际上现在网络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力量。那么大家比如说环境保护方面，哪些地方造成污染，这些信息如果出来，它也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形象啊，或者是说危害地方当局形象等等。
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这个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对民间活动可能也是一个打压的手段。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它的个重点考量之一啊。
嗯，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你不能接受，你也不能去这个游行，也不能去示威。
对。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交的这些这个工具啊，网上啊，你只要这个去这个登高一呼，这个很多人都跟着你走。尤其在一些涉及到这个民生的问题上，环保的问题上，
对，
那很可能，尤其你看地方政府不跟你讲理嘛，那大家起来抗争，那这个网络上你去发布一个讯息，让大家号召大家去这个跟政府抗争。他最怕的是这个东西。
好，但是我们还是从实际的执法角度来，最后来掰开看一下这个法律，它的可执行性到底在哪里？是不是真的能够从这个两高宣布这个以后，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这个法律已经生效了？那么现在，我想请破空来分析一下它这个法律执行的可行性，你觉得希望有多大？
我想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两个，在执行中有两个陷阱。一个陷阱当然是设给公共知识分子，设给了针对民众的，但是当局本身也会陷入一个陷阱，那就是当局本身它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谣言来源。它的教科书里边，它对历史的解释，它对国民党抗战这个的否认，以及它的现实中的一些解释，都是充满了谣言。那这个时候应该说老百姓是可以起诉它的。另外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维权律师准备起诉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这个维权解释这个刑法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夏一良准备起诉环球时报总编这个胡锡进啊，就是这个诽谤他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将会给官方也造成一个陷阱，就民间的陷阱就是可能互相的这个起诉啊非常多，自诉我是说你诽谤，你说我诽谤，法院忙不过来。那么以前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法院可能会非常忙。那么现在政府也可能受到人民的起诉，就动，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也不是过去老百姓了，不是逆来顺受的，他有相当的权利意识，有很多的信息来源。他今天起诉这个地方政府，明天起诉那个地方政府，今天说你这个造谣，明天说你那个造谣，地方政府恐怕也是应接不暇。所以说这个是个双刃剑，当你在压制民众的时候， 在给老百姓设陷阱的时候，实际上中国政府也给他自己设了个陷阱，恐怕最后是吃不了兜着走。
嗯，好，我再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待会儿也听听各位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出台，那么很多人觉得是受了这个习近平的授意，尤其是他这个八一九讲话以后，他提到中国要打击这个一小撮这个人，还有就是说在不能提普世价值，还有对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几届政府以来是最严厉的对于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敌对的心态。那么你怎么分析这个现象？你怎么分析习近平在八一九讲话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你怎么看？
习近平的态度其实在不同的讲话里是一贯的。八一九讲话表现出来的这种强硬立场，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本身的想法。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有些人说这一次的两高解释似乎是两高自己做的事情。
嗯。
我想说明的是，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到的，那就是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当中有周永康专责负责政法委，他是政法委书记。但是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当中，除了习近平之外，其他的常委没有人分管政法，也就是说政法工作是习近平本人直接负责的。也就是说，像两高这样子的解释，事实上除了习近平个人批准，其他人不能够参与过问。
嗯，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讲这个两高解释体现的就是习近平的意见。那么从这一点上，很多人可能对习近平抱有的种种他会推进政治改革的幻想，大概就此可以打住了。
嗯，好，建立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我非常同意小农的看法，就是说这种政策的出台，如果不是习近平非常具体的指示要这样做，他还是认可的，所以呢他难辞其咎啊。但是这个我不相信，就是说会用5000次和500次进行判案。他这个司法解释的出笼，完全是为了制造一种恐怖的一个局面，
寒蝉效应
啊，寒蝉效应。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稍微一动，随便一说都有可能会判罪，自然就造成了大家噤声，这个是他想看到的目的。所以用真正的要用5000和500次去判罪，那真正的是把笑话、
这个、太低了，
把这个笑话这个推上极端了。也刚才破空也讲了，那民间也可以利用这一条法律对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个人进行起诉，这也是老百姓手中的一个武器啊。所以呢，我相信呢，他制造的是一种恐怖的局面，这是他的目的。
好，
我是觉得这个管控这个网络的言论空间哈，应该说是体现了这个习近平的思维。但是呢，这个两高的解释，我觉得不一定出自他的这个直接的指示，
嗯，
这个也可能存在这个揣摩上意。但是最终，我觉得这种解释啊，这个法律啊，最终会真的是像我们讲的，就成为一个笑话。这个5000次、500次是不可能拿来做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的。我觉得
好，霍鹏，你的分析什么？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请你来分析一下。嗯，
我想这个是习近平继续往左转的一个表现。那么他还是在跟薄熙来争夺这个毛左派。薄熙来开庭已经看出习近平争夺毛左派失败了。那么他在这个继续争夺。我认为，如果习近平靠这一套，甚至靠文革手段、靠公安六条啊，这个撕破这个法律、撕破这个宪法这一套来这个治国的话，我想这个是缺少智慧、缺少水平的表现，恐怕会走进一个死胡同。我想，这个他给自己带来胡锦涛不折腾是因为不改革，而今天的习近平要折腾，他不是为了改革，他是向相反的方向折腾。这个折腾恐怕会让他自己祸加其身。
嗯，好，时间不多，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你们时间很充裕，所以好，节目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些没上头条但是发人深省的新闻。首先请张国华先生来点评一下。
这几天在台湾哈，这个上了头条的最大新闻大家都知道，马英九总统以这个涉嫌官说为由啊，把这个立法院的龙头老大王金平院长给硬拉下来，拉下马来。这个事情呢，在台湾是非常大的新闻，可是在大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网民啊
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有很多这个热议啊。有人呢是赞扬这个马英九啊，说他这个清廉啊勤政，而且呢这个遵纪守法啊，这个铁腕的在这个反腐这个打击这个违法行为，所以呢他是所有中国人的这个骄傲啊，这个中共也应该学他。当然也有人为这个王金平在这个名言叫屈，认为说这点破事儿放在这个大陆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比如说张德江今天去打个电话说这个为谁说情了，能叫他下台吗？ 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存在。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也是权斗，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权斗。我自己倒是觉得啊，这个中国网民的这些议论哈，最好不要被人家转发的太多啊，这个不要到5000次，500次，也不要被点击到5000次，4999就好了，否则真的成为这个诽谤罪了。
但是你说的很有意思，对于这个事情的解读，大陆两岸，我觉得就是还是体现台湾大陆两岸政治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大陆的网民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的事，
这点破事，
对，简直就不算什么。
没有，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啊，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讨论很有意义，看看这个台湾的民主法治，比较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状况，我非常有意义。我要讲的故事也是和台湾有关的，台湾的这个电影导演蔡明亮，今年呢，以他的这个《郊游》这部电影啊，获得了法国的尼斯电影节的大奖。在这个记者会上，他说他要感谢两个国家，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法国。这个有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又提到中国啊？他说这个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电影，但是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由。那在中国，他认为最自由的人是艾薇薇，因为他被关押的时候仍然是最自由的。那这个有记者就接着问他说，你说这些话会不会害怕中国会封杀你的电影？他说我不怕，因为我说了我应该说的话。那当然这个蔡明亮讲的不是身体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
对，
那从这儿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电影艺人成龙。成龙可能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他身体更自由的了，但是他思想不自由。在前两个月他在去多伦多参加电影节的时候，当时艾薇正在那儿有一个艺术展，当时有记者就问他，他说你对艾薇薇的这个事件怎么看？他说艾薇薇谁是艾薇薇？我不认识艾薇薇。因为成龙不可能不认识艾薇薇，因为2008年的时候极力为奥运这个宣传，而这个鸟巢的这个设计者之一就是艾薇，他怎么不知道艾薇薇事件呢？所以呢他这个我们来看，就是他的思想是多么不自由，连个勇气承认他认识艾薇薇都没有。所以这两个艺人的思想境界给在争相在中国淘金的这些演艺界人士有很好的启示。
非常有意思。好，接着再请陈小龙先生来点评一下。
我今天想谈的是最近中国媒体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准备推迟退休人的养老金领取。那么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源自于人社部通过他委托的清华大学做的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方案，然后让清华大学的人向媒体透露这个方面的信息，试图来试探风向。在国内网上有一些讨论，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实施，它将影响到中国城市的相当大一部分家庭。原因是中国现在这个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个有人研究的结果是现在是3个劳动力养一个退休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延迟领退休金，很多人就会处于退休以后没有生活来源的状况。更危险的是，中国现在还有大量的养老啃老族，他们啃的就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如果这些退休者领不到足够的养老金，那么很多年轻人也很难生活下去。那么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点，政府没钱了。这一点是中国很多人都不得不关心的事儿。
好，接下来再听破空先生的点评。
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他的毛左派战友司马兰把他叫胡锡进。这个人呢，最近他又发表一个文章来响应这个两高的这个诽谤量化这个规定。他说老百姓不是大 V， 经不起500次折腾。结果很多人就指出他这个话有那个性意思，有淫乱的暗示。那么这个人实际上他一贯的就是他说谣言，他实际上就造谣。比如说2年前，人家那个俄罗斯的报纸说，俄罗斯总统这个说这个卫国战争是人民打的，这个不是斯大林。那么他就把他标题改成，这个俄罗斯总统说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有贡献。 另外呢，他这个把这个在国际上搞乌龙，美国有两个赖斯，他为了骂这个驻联合国大使赖斯，他这个赖斯当过什么国务卿，他后来这个又出一个乌龙，就是说人家那个苍井空有一个人在想说开房找我，本来是网友的恶搞，结果他这搞啊、
好，对不起破空，我必须把你打断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下星期五再会。